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
对，
以及相关芯片行业的一些新的变化，还有未来的一些成长机会。
嗯，好的，这个话题确实非常重要，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讨论吧。
好的，咱们先来谈谈摩根士丹利对整个人工智能半导体行业的展望，以及他们看好的一些细分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有哪些是他们特别看好的公司。
这个的话，摩根士丹利最看好的就是 AI 相关的芯片，比如说像 MediaTek， 还有台积电、中芯国际，以及一些 Aspit， 还有就是 Alchip， 这些公司是他们比较看好的。
这几家公司确实在业内口碑都不错，那其他的还有哪些细分领域被看好呢？
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封测厂，像 KYEC、ASE、FOCI， 还有就是 ASMPT、Orin 等等吧。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也很看好memory， 就是做存储的一些公司，比如说 Micronix、AP Memory， 还有 GigaDevice。另外就是做 China AI 相关的一些公司，比如说 Illuvatar、Cambricon， 还有就是做设备的 Neurotech、AMEC， 以及做测试设备和耗材的一些公司，比如说 WinY、MPI， 还有 Home Precision。
了解了，不过为什么这些公司会被看好呢？背后有哪些长期的需求在推动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技术的通货膨胀，
嗯，
就是包括晶圆、 OSAT 还有存储这些东西的成本都在上升，可能到2026年芯片设计公司的利润率的压力会加大，所以会影响到下游的需求。
成本压力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AI cannibalization， 就是 AI 会取代一些人力的岗位，那这样的话非 AI 芯片的需求就会变弱，所以整个产业链都会优先生产 AI 芯片，比如说 T-Glass 和 Memory 现在都很紧张。还有一个就是 China AI， China AI 就是说 DeepSeek 带动了这个 Inferencing 的需求，那本地的 Foundry 在 AI GPU 的制造能力上面也在快速的提升。
明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一个比较关键的环节了，就是半导体行业里面各个细分领域的龙头公司的估值比较。
嗯，
比如说像 Foundry、 Memory 还有 Backend 以及 Power Semis 这些板块里面各个龙头公司的估值和他们的成长性的指标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Foundry 这个板块，就是台积电，它在2026年4月27号那一天的收盘价是2315台币，然后它的目标价是2588台币，它的上涨空间是 12%， 那它的这个市盈率呢是分别是 34.9 倍、 22.4 倍和 17.9 倍，那它的这个每股盈利的增速呢是分别是 46%、 56% 和 25%， 那它的这个净资产收益率是 35%、 41% 和 38%， 那它的这个市净率是分别是 11.1 倍、 8.0 倍和 5.9 倍。
哇，这个数据看起来台积电确实很亮眼啊。那其他公司呢？
其他的比如说像 UMC， 它是一个持有评级，那它的上涨空间是负的 6%，然后它的这个市盈率是比较低的，它的2025年到2027年的市盈率分别是 21.7 倍、 20.4 倍和 15.9 倍，然后它的市净率是 2.4 倍、 2.3 倍和 2.2 倍。那另外一个就是中芯国际，它是一个买入的评级，它的上涨空间是 3%， 但是它的这个市盈率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因为它的盈利是波动非常大的，然后它的市净率是也没有办法计算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华虹半导体，它是一个持有评级，它的下跌空间是 20%， 然后它的这个市盈率和市净率同样都是没有办法计算的。那其他的那些公司，比如说世界先进，还有就是 PSMC 以及 WinSemi 等等，他们的估值水平和成长性的指标都是各有千秋的。
好的，我比较好奇，就是这些公司的估值和成长性指标在整个行业里算是什么水平？
就平均来看的话，整个 Foundry 板块的这个平均的股息率是 1.7%， 然后它的这个2025年到2027年的平均的市盈率是 37.6 倍、 35.2 倍和 50.5 倍，那它的这个平均的市净率是 4.7 倍、 3.9 倍和 3.5 倍，那中位数的话分别是股息率 0.8%、 市盈率 33.7 倍、 26.3 倍和 25.1 倍，市净率是 3.4 倍、 3.4 倍和 3.2 倍。
你觉得这个 memory 板块这些公司的估值和成长性指标怎么样？
这个板块的话，比如说像 GigaDevice， 它是一个买入的评级，然后它的上涨空间是 15%， 它的这个2026年的市盈率是 37.3 倍， 2027年是 23.3 倍，然后它的这个每股盈利的增速是分别是 227% 和 60%， 然后它的市净率是分别是 8.7 倍和 6.6 倍。那其他的比如说像南亚科还有华邦电以及 Facen 等等，他们的这个估值和成长性的情况也是各有各的不同。
好的，那这个板块的整体的平均水平和中位数水平是什么样的？
平均的话，就是整个 memory 板块的平均的股息率是 1.3%， 然后它的这个平均的市盈率是2025年是 45.3 倍，2026年是 16.6 倍，2027年是 12.6 倍，然后它的这个平均的市净率是 5.4 倍、4.7 倍和 3.5 倍。那中位数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股息率是 0.7%，然后它的这个市盈率是2025年是 45.3 倍，2026年是 12.7 倍，2027年是 14.1 倍，然后它的市净率是 5.7 倍、4.8 倍和 3.5 倍。
了解了。那 backend 这个板块的这些公司的估值和成长性指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有的，比如说这个日月光，它是一个买入的评级，然后它的下跌空间是 19%， 它的这个2026年的市盈率是 33.5 倍，2027年是 21.8 倍，然后它的这个每股盈利的增速是分别是 64% 和 54%， 然后它的市净率是分别是 5.3 倍和 4.6 倍。那其他的比如说像长电科技还有这个 USI 以及 KYEC 等等，他们的这个估值和成长性的情况也是各有各的不同。
那这个板块的整体的平均水平和中位数水平是什么样的？
这个的话，平均就是整个 backend 板块的平均的股息率是 1.3%， 然后它的这个平均的市盈率是2026年是 31.4 倍，2027年是 22.4 倍，然后它的这个平均的市净率是 4.5 倍和 3.9 倍。那中位数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股息率是 1.4%， 然后它的这个市盈率是2026年是 31.4 倍，2027年是 22.4 倍，然后它的市净率是 4.7 倍和 4.1 倍。
明白了。那这个 Power Semis 或者说 IDM 这个板块，这些公司的估值和成长性指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比如说这个 CR Micro， 它是一个卖出的评级，然后它的下跌空间是 23%， 它的这个2026年的市盈率是 50.7 倍，2027年是 35.5 倍，然后它的这个每股盈利的增速是分别是 119% 和 43%， 然后它的市净率是分别是 2.7 倍和 2.5 倍。那其他的比如说像士兰威还有四大半岛以及杨杰科技等等，他们的这个估值和成长性的情况也是各有各的不同。
那这个板块的整体的平均水平和中位数水平是什么样的？
平均的话，就是整个 Power Semis 或者说 IDM 板块的平均的股息率是 0.6%， 然后它的这个平均的市盈率是2026年是 36.1 倍，2027年是 26.7 倍，然后它的这个平均的市净率是 3.2 倍和 2.8 倍。那中位数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股息率是 0.4%， 然后它的这个市盈率是2026年是 32.9 倍，2027年是 25.5 倍，然后它的市净率是 3.0 倍和 2.6 倍。
那这些不同的半导体的细分板块整体的估值和成长性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整体来看的话，就是这个 Foundry 板块它的估值是相对比较高的，然后它的成长性也是相对比较高的，然后这个 memory 板块它的估值是相对比较低的，然后它的成长性也是相对比较低的，然后这个 backend 板块它的估值是相对比较适中的，然后它的成长性也是相对比较适中的，然后这个 power semis 或者说 IDM 板块它的估值是相对比较低的，然后它的成长性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听起来好像每个板块都有自己的特点啊。
对，然后具体到每一家公司的话，你还得去看它的这个具体的财务数据，然后去做一个比较，才能够知道它在整个行业里面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这个板块，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那这个板块里面，这些公司的估值和成长性指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比如说这个北方华创，它是一个买入的评级，然后它的上涨空间是 15%， 它的这个2026年的市盈率是 32.9 倍，2027年是 26.7 倍，然后它的这个每股盈利的增速是分别是 29% 和 23%， 然后它的市净率是分别是 7.5 倍和 6.2 倍。那其他的比如说像中微公司还有这个 OnPrecision 以及 MPI 等等，他们的这个估值和成长性的情况也是各有各的不同。
那这个板块的整体的平均水平和中位数水平是什么样的？
平均的话， 就是整个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板块的平均的股息率是 1.8%，然后它的这个平均的市盈率是2026年是 35.4 倍，2027年是 25.4 倍，然后它的这个平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市净率是 4.2 倍和 4.4 倍，那中位数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股息率是 1%， 然后它的这个市盈率是2026年是 32.9 倍，2027年是 25.8 倍。然后它的市净率是 3.0 倍和 3.0 倍。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无晶圆厂设计公司，还有 FPGA 以及模拟芯片公司的这个估值的比较。那这个板块里面，这些公司的估值和成长性指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比如说这个寒武纪，它是一个买入的评级，然后它的上涨空间是 17%， 它的这个2026年的市盈率是 279.1 倍，2027年是 93.8 倍。然后它的这个每股盈利的增速是分别是 197% 和 55%， 然后它的市净率是没有办法计算的。那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新源股份，还有这个 Elevator 以及联发科等等，他们的这个估值和成长性的情况也是各有各的不同。
看来这个板块的公司差异也不小啊。那这个板块的整体的平均水平和中位数水平是什么样的？
整体的话，就是这个无晶圆厂设计公司，还有 FPGA以及模拟芯片公司这个板块的平均的股息率是 0.4%， 然后它的这个平均的市盈率是2026年是 47.1 倍，2027年是 27.1 倍，然后它的这个平均的市净率是 4.2 倍和 3.7 倍。那中位数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股息率是 0.2%， 然后它的这个市盈率是2026年是 35.8 倍，2027年是 21.2 倍，然后它的市净率是 3.6 倍和 3.1 倍。
好的。那这个半导体的周期以及行业的库存情况，你怎么看这个2026年下半年的逻辑芯片代工的产能利用率以及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库存的走势？
目前的话就是说逻辑芯片的代工的产能利用率可能到2026年的下半年会回升到 80% 左右，然后呢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库存天数到2025年的年底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但是呢剔除了这个 memory 和 NVIDIA 的 AI GPU 之后，其实非 AI 的芯片的增长在2026年还是有压力的。
明白了。那历史上看的话，库存的变化跟半导体的股价的变化有没有什么规律？
有的，就是历史数据来看的话，每当这个库存天数下降的时候，半导体的股价指数往往是上涨的，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负相关的关系。
好的。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 AI 芯片的供应链以及全球的半导体市场的规模的展望。那现在这个 AI 芯片的供应链到底在全球的半导体的市场格局里面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预计到2030年的时候，全球的半导体的市场规模会达到 1.5 万亿美元，然后其中有一半的增长都是来自于 AI 芯片。那这个 AI 芯片里面呢，其实我们看这个云 AI 的芯片，它的这个 TM 到2025年的时候会增长到2350亿美元，然后到2030年的时候会超过7500亿美元。那这个主要的就是靠这个云端的推理，以及这个边缘的 AI， 还有这个自动驾驶这几个领域的快速的扩张。
听起来就感觉 AI 芯片确实是整个半导体行业增长的一个最大的引擎。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供应链里面的话，像 NVIDIA 肯定是最受益的。然后包括一些比如说 ASIC 的厂商，以及一些做先进封装的，做高端的基板的这些公司，其实他们都是在这个 AI 芯片的这个浪潮里面是大幅受益的。
对，那这个全球的云服务的厂商，他们的资本开支的走势会怎么影响 AI 芯片的需求？
就是全球前十大上市的云服务的厂商，他们的资本开支在2026年可能会达到差不多6850亿美元。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而且它是一个持续的带动对于 AI 芯片的这个需求。然后同时呢，就是 TSMC 的这个资本开支和这个全球的云的 CAPEX 之间的联动性也是越来越强的。
了解了。那这个主要的 AI 的芯片的厂商，他们的最新的产品和他们的扩产的计划会怎么影响这个先进封装的产能的分配，特别是对于 TSMC 的这个 CoboS 和先进制程的晶圆的需求？
像这个 NVIDIA、AMD、Broadcom 和 AWS 他们 都有非常明确的未来几年的这个 GPU 和 ASIC 的一个部署的计划。那比如说像 NVIDIA， 它是有 Vera Rubin 这个平台，然后它是规划了14个 GW 的这样的一个功率的部署，然后它需要45万台服务器机架，然后它的这个芯片的数量是达到了3273万块，然后它的这个项目周期是三年。
那这些数据背后对于这个先进封装的产能的分配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就像刚刚说的这些，其实每一个厂商他们对于 CoWoS 和对于先进制程的晶圆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NVIDIA， 它这三年下来可能需要消耗掉差不多409万片的 CoWoS 的晶圆，然后差不多260万片的2纳米3纳米的晶圆。然后其他的厂商，比如说 AMD、 Broadcom 和 AWS， 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量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这个就直接决定了 TSMC 在未来几年它的这个产能的分配以及它的这个投资的重点。
哦，那 TSMC 和它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在这个 CoWoS 的产能的扩张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动作？然后主要的客户的需求的分布是怎么样的？
就是 TSMC 它是计划在2027年的时候把它的这个 CoWoS 的月产能提升到 16.5 万片。那这个其实是远远领先于其他的厂商的，然后它的这个主要的增长也是来自于这个 AI 服务器的这个持续的火热。那其他的厂商，比如说像 Samsung 和 Intel， 他们也在加码，但是他们的这个规模还是明显的小于 TSMC 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这个 AI 相关的客户是占据了 CoWoS 产能的大头。
是的，就基本上像 NVIDIA、Google 还有 AMD 他们这几家，就把绝大部分的 CoWoS 的产能都已经包圆了，然后其中尤其是 NVIDIA， 它一家就可能用掉六成左右的产能，然后其他的一些客户，比如说像 Broadcom 和 Microsoft 等等，他们也会有一些，但是占比就相对比较小。
那 TSMC 在 SoIC 这个先进封装技术上面的产能的规划以及它的客户的分布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TSMC 它是计划在未来几年把 SoIC 打造成它的一个新的增长引擎，然后它的这个产能也是在逐年的大幅提升。那它的这个客户的话也是主要集中在这个高端的 AI 和 HPC 领域，然后其中有一家客户就独占了一半以上的产能，其他的就是一些多元化的客户，包括一些网络还有一些数据中心的客户。
那 TSMC 在2025年到2026年在 CoWoS 和 SoIC 的产能的扩张上面有什么大的动作？
就是 TSMC 在2025年的时候，它的这个 CoW 和 SoIC 的产能都是实现了翻倍的增长，然后2026年还会继续的扩产，然后尤其是在 CoW 上面，它是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供应商的一个分配。那比如说像 NVIDIA， 它的这个份额虽然有一点点下滑，但是它依然是最大的客户，然后其他的像 Broadcom、 AMD 他们的这个分配也是有一些变化的。然后在这个封装的供应商上面的话，除了 TSMC 自己之外，像 Amkor 还有这个 ASE、 SPIL 他们也都拿到了一定的份额。
你说2020，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26年这个 AI 芯片对于这个晶圆的消耗以及对于 HBM 的消耗会有多大？然后主要是哪些厂商在驱动这个需求？
其实到2026年的话，整个 AI 芯片的这个晶圆的消耗可能会达到差不多1084万片，然后它的这个市场规模是差不多26亿美元左右。那这里面的话，主要就是 NVIDIA 它一家就占据了差不多六成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其他的像 AMD、 Google 还有一些 AWSMicrosoft 这些公司，他们也都是在快速的增加他们的份额。
这么说的话，那 HBM 的这个需求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高度集中？
对， HBM 的话2026年可能会达到差不多3952万 GB， 那这个里面的话也是 NVIDIA 一家就吃掉了差不多一半左右的份额，然后它的这个单颗的容量也是不断的在提升，然后其他的厂商的话，像 AMD、 Google 还有 AWSMicrosoft 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加大他们对于 HBM 的这个用量。然后在这个供应商方面的话，就是主要是 Hynix、 Micron 和 Samsung 这三家。
明白了。那 NVIDIA 的这个 GB200 和300的这个服务器的机架在2025年的出货量以及在供应链里面的分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估计就是说在2025年的话， 整个行业的这个 GB200 的 NVL72 的机架的出货量可能会达到差不多3万台左右。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 TSMC 它是生产了差不多510万颗的芯片。然后在这个供应链的份额方面的话，就是 Wistron 它是占了差不多 60% 左右的份额，然后 Quanta 是占了 35% 左右，然后 Inventec 是占了 5% 左右。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聚焦到 TSMC 了，就是 TSMC 的这个 AI 芯片的业务的成长以及它的这个技术节点的分布，你怎么看 TSMC 的这个 AI 芯片的收入占比的变化，然后它的这个盈利能力是怎么变化的，然后它的这个主要的客户的结构是怎么变化的？
就是 TSMC 它的这个 AI 芯片的收入占比是一直在快速的攀升的，然后它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 30%， 然后到2029年的时候可能会接近 60%， 然后它的这个盈利能力的话也是持续的在提升的，然后它的这个毛利率和净利率都是在持续的在往上走的，然后它的这个主要的客户的话还是 NVIDIA 是占的最多的，然后其他的像 AMD 还有一些 Google 等等，他们也是重要的客户。
那 TSMC 在这个2纳米、3纳米、4纳米和5纳米这些不同的技术节点上面，它的这个主要的客户的分布和它的这个收入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就2纳米的话，它的这个客户的需求主要是集中在这个 HPC 和 AI 领域，然后3纳米的话主要是 NVIDIA 还有一些 Apple、AMD 他们在使用，然后4纳米和5纳米的话就是客户更加的多元化，然后包括一些手机还有一些 HPC AI 都有，然后整体的话就是3纳米、4纳米和5纳米再加上这个 CoreOS 这几个加起来应该是会贡献 TSMC 在2026年的绝大部分的收入。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个 Agentic AI 给这个 CPU 市场带来的新的机会，那这个 Agentic AI 的发展会怎么改变这个 CPU 和 GPU 的使用的比例，然后会给这个 CPU 市场带来多大的新的需求？
Agentic
AI 的话它是会让这个集群里面的 CPU 和 GPU 的比例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以前可能更多的是推理的任务，那现在的话就是会有更多的这种工具的调用， API 的调用，还有这种多 agent 的协作，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 CPU 的需求会大幅的提升。那我们预计就是说到2027年的时候 Agentic AI 可能会给这个 CPU 市场带来大约325亿到600亿美元的新的市场空间。
那我们今天把这个 AI 芯片这个产业链从最上游的这个设备到这个制造到这个封测再到这个主要的大厂的最新的布局，然后包括这个市场的空间，我们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
好啦，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拜拜。